好，现在我们继续来讲逐命营是一个话题里面第二个不大好理解的点这一个点就是讲到说，当以色列人在那逐命营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原则就是所谓富足的不可多处贫穷的也不可少处各个人呢又处的是磅四克勒的银子。那你想一想，这一条规矩是不是有一点在人的理性上很难通过的呢？磅十克勒相当于是六克的银子那你想，作为一个富有的人他来向这样一个数量六克的银子，那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但是为什么在这里却又规定说，你再富有你也不可以多出这六克就是你的上限了你不要超过。反过来，如果你是贫穷的，贫穷到连半克银子都拿不出来呢，你别说又叫他出到六克，是不是？那这种人又怎么可能达到贫穷也不可少出的这个原则呢？所以这里既有一个问题卡住我们了，因为我们的理性通不过你富足的原来应该多出一点嘛，理所当然不是很好吗？那少的贫穷的你根本就没有钱嘛，是不是？连十分之一的四克勒都拿不出呢，你怎么有办法救他献到磅四克勒？所以显然这里既有一个所谓圣经的难题出现了。那怎么样子去解开这个问题答案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先回到出埃及记第十六章那里又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收集玛纳的一个原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飘荡了快40年左右的这一个时间，每一天他们又测的就是靠着神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过日子的如果没有玛纳他们早就饿死了，是不是？所以神每一天就把玛纳降下来给他们。那当以色列人去讲玛纳的时候，神是有一个规定的，这个规定是什么呢？就说好了，现在看你们每个人的饭量有的人胃口好，有的人胃口差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呢，你胃口好的，你就尽管照着你能够吃的，只有你能吃多少，你就讲多少那不能吃的，你就减少一点这个事情本来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但是呢，圣经却给了这样子一句话，就是说你所讲的那个玛纳，又用一个量器叫做俄美尔来量。这个俄美尔它是和中国人以前量这种钢物的这个升斗连在一起的。那现在如果照着现代，你就把它理解成为你打果子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很大的量杯吗？是啊，所以这个量杯就相当于是俄美尔的意思了你捡到这玛纳，你就倒到这个量杯里面去那么呢，这个量杯 是以俄麦尔那个两公升作为标准的，所以你讲的这一个玛瑙如果多超过两公升的话，噼噼啪啪，这个玛瑙就肯定会掉到外面嘛，是不是？如果你讲的玛瑙少，那么呢你放到这个两杯里面它就不够到上面呢，哦，可能就是一半的位置，哦，甚至三分之一就算数了，就没了。但是圣经却跟你说，不管你是多还是少，如果你拿一个量杯来量的话，一样的，哦，都是一俄美尔，哦啊，所以这个问题又不好理解了嘛，是不是？怎么可能，哦，我这个饭店大的，哦，我捡了四五升，哦，的玛瑙倒进去，哎，你算是一个俄美尔，哦，我捡了差不多，啊，半年杯的那个量，你也算是一个俄美尔。所以你看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又被卡了，哦，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发生呢？好，那这里呢就引出了，哦，我们在认识神的话语甚至读圣经的时候，它是有两个层面的，一个就是照着字面，一个就是照着神给我们的灵意，圣灵的启示。那么呢，从天上和地上的两个概念去分别的话，就是一个是地上的概念，一个是天上的概念。所以刚才我跟大家说，每个俄米尔照着地上的量器的计算的标准，它是相当于两升，两升而已。那如果是照着天上的标准，他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时候你如果去查看圣经的原文字典和经文汇编，你可以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俄美尔它和这个捆，就是捆绑的捆，是连在一起的。那这个捆照着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你到路德记那里去看一看，路德当时是在波阿斯的那个麦田捡麦穗，是吧？所以捡麦穗的时候呢，这里就有个捆的概念出来了，你看波阿斯他是大批收割的，所以他一捆一捆都是很大嘛，是吧？然后麦德就在这个人的后面，是吧？这里捡一穗，那里捡一穗，所以他那一些麦穗哪怕捡到晚上，哎呀，把它捆起来的时候，也是一个小捆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捆的概念，它就是告诉你说，不能照着地上那种实际的量法来决定，而应该从天上的角度来看。那落实到讲玛瑙这件事情上，你就会明白说，所谓的大捆，就等于说你从神哪里得到的话语的亮光。因为玛瑙在地上是代表每一天你吃的食物，是吧？但是圣经上跟你讲的一句话嘛，人吃的不只是靠着食物，而是靠着从神口里出来的一切话语，是不是？所以这个从神哪里出来的话语，就是玛瑙在做代表的啊。所以以色列人每天你在吃眼睛看得到的玛瑙是一件事情，你从神哪里去吸收他的话语的营养，这才是神真正要你看到的嘛，是不是？所以如果你从神哪里得到的话语多，你的理解好等等，这些就是等于说，哎，你得到的那个捆是挺大的。那如果是碰到那些理解能力差的啊，或者是不愿意读圣经的啊等等这些，那你手头拿的那一捆神的话语，它的量就变成一个小捆的，不是大捆啊。所以是从这一个角度来跟你说，为什么量玛瑙的时候你倒到那个俄美尔这个量器最后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从神哪里吸收到的话语是一样的，但是因着你的理解力不一样，所以理解力强的你拼命读圣经的，那你那一捆就大了，是啊，反正呢那一捆就小了。所以从这一个捆的角度来探讨的话， 就真的，不管你是讲的多还是讲的少，他用峨眉峨一莲就通通都是同样的一个数量。那这一个观点很重要，你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你讲的慢呢？不管你是讲的多还是讲的少，圣经告诉你多讲的没有疑，是不是？少讲的没有切，就是这一个道理。好，那当你明白了这一个道理以后，我们再反过来看看宿命营的第二个原则，所谓富足的不可多处，贫穷的不可少处，它是什么意思？它就是和玛瑙的这个概念连在一起的，所以你先有这样子一个概念垫底，那接下来你要了解为什么宿命营会用一个富足的不可多处，贫穷的不可少处，来和它做对应。